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制裁，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一个从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故事。接着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故事是睡着了都会笑醒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10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3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 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退休药剂师被扣发养老金，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迫害法轮功学员，河北曲周县中共基层干部猝死；2022年1月获知中国大陆132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药剂师葛玲女士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被中共非法劳教和判刑迫害12年。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仅停发了葛玲的退休养老金，还要求葛玲退回过去7年领取的养老待遇。葛玲多次提出异议，向各部门写信说明情况无果的情况下，于今年1月初依法对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行政诉讼。今年71岁的葛玲是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中医院的退休药剂师。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多年来，葛玲因为信仰真善人，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12年。他在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了平常人难以承受的酷刑摧残。2020年4月，葛玲出狱后又遭到扣发、追夺养老金等经济迫害。葛玲在经过多方奔走、多次提出异议、向各部门写信说明情况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借款聘请委托律师，于今年1月初按规定向九江市柴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等相关文件。在诉讼书中，葛玲作为原告陈述道，养老金是退休人员的合法财产，这是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中国公民的他，有权均获得足额的退休养老金直至终身。因此，葛玲认为，被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是违法的、无效的。因此，该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必须予以撤销。最后，葛玲在行政诉讼状中要求，自己应依法获得法院的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四桐乡包村干部赵英晨年前腊月27突发脑干出血，今年大年初二死亡，终年仅50多岁。赵英晨从2000年开始就紧随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到所谓中共的敏感日，赵英晨都要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家骚扰，逼迫学员写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保证。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但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都将会面临正义的审判，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至少553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其中至少有32人行恶殃及37个家人。公安系统包括公安局、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达166人，占总数的 30%。 古语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轮功学员们希望 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人员，为了你和你的家人，立即停止迫害，寻找赎罪的机会，找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真相，争取立功赎罪。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份获知，中国大陆共有132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误判，其中36人今年被误判，其余的是2021年和2020年两年没有统计到的被误判案例。误判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17人，仅今年冬奥会前夕，北京许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误判，其次是广东省、黑龙江省等地。这132名被中共误判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18名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包括武汉市武昌区84岁老太太、高级工程师印文燕女士等。此外，这些学员还被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现金50多万元。北京冬奥会前夕，中共对许娜等11名北京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28年，美国国务院和北美政要、律师纷纷谴责，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21号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国务院官员表示，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包括为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大量证据表明，中共当局至今仍在打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近期对法轮功学员的重判与北京冬奥会有直接联系，目的是恐吓表达不同声音的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昆士兰民众表示真善人给世界带来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布里斯班格拉瓦特山举办的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活动主办方赞扬法轮功对多元文化与澳洲价值观的贡献。在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的舞台上，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五套祥和的功法，还有中国传统的音乐和舞蹈表演。现场近3000名观众以阵阵掌声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主持人说，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带您回到古代中国，您会看到一些中国传统的表演，包括舞蹈、音乐、鼓和歌曲。您也会看到法轮大法功法的演示。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于1992年公开在社会上传出后，在中国和全世界迅速传播。功这个词的意思是修炼的能量，通过经常练功来开发的能量，可以减缓压力并获得内心的平和。活动主办方业主马克·威尔金斯先生非常认同法轮功真善人的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和澳洲的自由、包容、尊重、互助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弘扬真善人也是对澳洲价值观的支持。他说，法轮功团体丰富多彩的表演带给观众传统的中国文化，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交流。同时马克还表示，对于中共还在持续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不可接受，他认为要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迫害。当地居民贝蒂带着孩子一同观看了演出，他说，第一次看法轮功团体的节目真是惊喜连连，我的孩子都非常高兴，非常喜欢。当贝蒂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并被活摘器官时，他表示， 真是难以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比希特勒更残忍。格拉瓦特山市场经理沙华彭先生发来了感谢信，信中写道：非常感谢法轮功团队的辛苦付出，观众也是前所未有的兴高采烈，这完美的展现在你们的表演中。我真的太感谢法轮功团体所做的准备和付出，演出真是太棒了，感谢所有参与者，我很希望明年能再次与你们合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
下面请收听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
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弘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惠道不尽师父恩重， 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南宿显无数，30个365，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年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近来，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已经被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些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强制疫情清零、大规模肆意拘押、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教师被精神病，再加上这几年的大规模监控，包括网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等，以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等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等等，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害机制，是中共22年来打压法轮功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渐渐成熟，同时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而参与迫害的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正在面临清算。中共政法委是主导迫害的核心系统，其中的政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上最高危职位。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1年搞了倒查20年。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在2021年9月1日发文称，2021年的前7个月，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的人数超过100人，同比2020年显著上升。据明慧网曝光，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纷纷落马，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这些遭报的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前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等。2021年落马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包括前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 公安厅厅长王立科、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民、前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王文海、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沃岭生、前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文敏、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获刑13年6个月，前江西省九江市政法委书记叶国兵被双开，前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书记刘茂德被双开，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法委书记李贺被查，前吉林省四平市政法委书记田野被查，前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被查。而这些落马的政法委高官几乎都曾亲自组织指挥并实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迫害。据民慧网的统计，从2021年中国大陆各地区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次统计可以看出，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个专门机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成立的一个法外机构，由江泽民集团在暗中操纵，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因此22年来，政法委的权力逐渐走向顶峰，形成了中共第二权力中央。对此，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联合撰文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同时，麦塔斯表示，610政法委体系成为中共打击目标，并不是中共想减轻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使迫害更主流化。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还表示，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福特和麦塔斯说，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国际社会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地政府、媒体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漠视，让中共的压迫机器转移，成为持续打压民众的机制。福特和麦塔斯认为，那些20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中共暴行感到惊讶。麦塔斯在文章中还建议，用多种法律途径在中国境外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绳之以法，除了利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禁止移民、扣押资产和起诉那些公开姓名的严重侵犯人权者，在实施该法案国家的犯罪名单中添加这些罪犯的名字外，其他法律途径还包括对迫害者或逃逸的参与者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还有起诉无论身在哪里的活摘器官同谋者等等，以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另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6国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实施制裁。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相应国家的资产、 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丹麦外交大臣杰普·科福德在就法轮功学员提交恶人名单一事的回复中写道，我想强调的是，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丹麦政府将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就宗教和少数群体的处境问题与中共进行批判性对话，并继续支持对促进改善宗教与少数群体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这也适用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2021年4月，欧盟之外的挪威、日本也相继提出援引现有相关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此外，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之间也互通人权迫害者的信息。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这方面已有密切合作。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的文章，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下面是修炼故事，我们来听听从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齐珍，90年代他在政府推行的强制绝育中子宫受伤，本来体质就差的他在绝育之后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炎症，肚子整天胀得要命，什么活儿都干不了，旧病新病加在一起，30多岁的他几乎成了废人。就在他痛不欲生的时候，一本宝书让他绝处逢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齐珍，今年已经是年近花甲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大病没有，但是小病不断，神经衰弱，记忆衰退，心慌气短，胳膊疼痛，这都是经常的，不是去做心电图，就是去做脑电图，3天2头的去看病，中药西药不断。更不幸的是，1994年，我们地区开始强制性的做计划生育手术的时候，把我的子宫给勾着了，结果引起了严重的慢性炎症，整天这个小肚子里像打满了气似的，憋得要命，什么活儿也不能做了，在地上走10几分钟就得赶紧上床，在床上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2条大腿根部是又酸又软，只有仰卧在床上，把双腿弯起来才觉得稍微舒服点儿。可是天天这样躺着，弄得头还疼。2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四处求医问药，看遍了我们地区的县乡医院，也没能治好我的病。后来又到省城大医院去找专家看，结果专家都说这是慢性炎症，去不了病根，只能是注意调养，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能干重活，不能上火。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才30多岁呀。本来家里日子过得就紧，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2个孩子都小，这么多的家务活却什么都不能干，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为我家离卫生院比较近，为了方便，我就自己学会了打针，还让我丈夫也学着给我输液。当时我的左手背扎遍了，就到右手背上扎，右手背也扎满了，就再到脚背上扎，我双手疼得直哆嗦，还攥紧拳头忍着痛，鼓励我丈夫说，你放心的扎吧，我不疼。其实我是疼得受不了了，为了让他放开胆子尽量扎进去，这样会少扎几针，我是为了减少痛苦才这样说的。花了钱受了罪，折腾来折腾去始终不见效，让我是又急又气，可我也没办法呀，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了，背上了思想包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脾气也越来越差，这样的恶性循环加重了我的病情。姐姐们看我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就想这是不是得了虚病了，他们甚至都想去找找民间的一些巫术来帮我驱驱邪。就在这个时候，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的大娘已经修炼法轮功半年多了，她看见我成天一包一包的西药，一锅一锅的中药，熬药熬的半个院子里都是药味儿，大娘就劝我和她一起去练法轮功。她说，你那肚子憋气对练功人来说是小事。我听了当时心里还有点不高兴，心想我这么痛苦你还说是小事，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事啊。那个时候我认为练气功是老年人干的事，我年纪轻轻的去练怕人家笑话，况且我也不知道练着法轮功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一天晚上我去大娘家串门，一进门我就看见挂着的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在眨眼，我很奇怪，就问大娘，大娘，你挂的师父的像 眨眼了。大娘说，没有啊。说着我俩走到师父的像前，仔细一看，并没有眨眼啊。可是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我又看见师父的像在眨眼了，大娘还是说没看到。当时我就想啊，会不会是这几天家里事儿多，我着急上火，眼花看错了。可是隔了十来天后，我在大娘家又一次看到了师父的像眨眼，这真的让我觉得很神奇。在大娘的不断劝说下，再加上我对自己的病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要不就试试吧。于是一天晚上，我就跟着大娘去读法轮大法的书了。只见他们三三两两的从四面八方按时来到了练功殿上，分别盘坐在炕上地上，大家轮流读着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我听着他们读，心里觉得就像天上的神仙在谈天上的事一样，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这一晚上就把我给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跟着大娘去读转法轮。早晨我们就一块儿去练功点练功，负责教功的同修一边教动作一边给我讲功理，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纠正着我的动作。每天练完功，我都是汗流浃背的。这个汗流浃背可不是形容啊，因为我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就感到后背的汗水啊顺着脊梁骨就流下来了。让我觉得很欣喜的是，每天早晨练完功回家，我觉得这身体啊比以前睡了懒觉还要舒服。以前上台阶我都感到很吃力，可是练功后没几天，我上台阶就变成了小跑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我虽然开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了，但是我对师父给清理身体这一点还是有些半信半疑的。有一天我习惯性的扁桃体炎又发作了，就在我要去看病的时候，大娘劝我说让我不要害怕，告诉我这个状态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不会有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坚决地说不行，我扁桃体发炎从来就是看病吃药，我的毛病我清楚得很，这样硬挺怎么能挺得过去呢？如果今天晚上不赶紧去输液打针的话，到半夜怕是会发烧的厉害，我丈夫也不在，我们母女三人可怎么办呢？大娘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没事，肯定能挺过去。这个时候我带着三分相信七分怀疑的心理，就想先按大娘的意思先挺着吧，再说现在天也晚了，要找医生也只能明天了。临睡前我还是不放心，一再叮嘱我的两个孩子，把你姨的电话记好了啊，万一妈妈要是病得厉害了就给你姨打电话。不料到了第二天，我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还是和昨天一样，因为家里事多，白天只顾着干活了，忘了嗓子不舒服。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怎么嗓子一点也不疼了，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好的了。我觉得既奇怪又纳闷，潜意识中觉得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发自内心的高兴。就这样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从此更坚定了我学法练功的信心。记得在199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突然觉得小腹里憋得要炸了似的，整个人都坐立不安，接着腰部也酸痛起来，就像是要断了似的，坐不得躺不得。可是过了三四个小时，这种状态就渐渐的好转了，浑身上下觉得少气无力的，直到第二天还是软的，不愿意下地，往起抬头都觉得吃力，坐着还得靠着点东西才能支撑住。就这样连续七天在床上躺着，不想吃也不想喝，可也不觉得饿。在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我早晚各喝上一勺稀饭， 中午用一勺子面汤泡上几根面条，什么菜都不想吃，看见就恶心。亲戚们看见我这样，急得都劝我快上医院去看看。有的说，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还这样顶着？我没力气多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头告诉他们，没事，不用管，过两天就好了。不论谁说什么，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是师父给我消业了。果真，一个星期以后，我突然觉得身体舒服多了，这个时候我能下地了，走在路上就好像踩在海绵上一样。又过了一两天，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家人都说我瘦得变样了，我一上磅秤，结果发现体重竟然一点都没少，太神奇了。但是我的体型确实变了，以前我是肚子大，现在是前胸高了，因为肚子变小了，身材显得苗条了许多，走起路来也轻巧了许多。在我练功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之前身体上的所有病都不见了，什么病根子，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身心那个痛快呀，真是无以言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病一身轻啊。从此我身体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从挖坑修厕所到搭房顶，家里的什么活我都能干了。亲戚们见了我都说，你这病好了，整天钻到地上上到天上，没完的折腾。是啊，是法轮大法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为自己能修炼大法感到无比的庆幸。我到哪儿都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接下来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是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湖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他的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被羡慕的一家人。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有染，父母经常吵架，母亲伤心至极，一时想不开，撇下四个幼小儿女自缢身亡。那年我五岁，弟弟一岁半。父亲那时候是大队会计，嗜酒如命，常常喝到半夜才回家，有时候醉倒在路边，直到酒醒才回家。我们在没有母爱也难得到父爱的家中长大了。1998年我幸运地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候的我早已经成家生子。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因为我坚守这份信仰，2000年被迫离婚，儿子由他父亲抚养，我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我居无定所，靠着当临时工维持生活，每个月工资不到300元。弟弟同情我，经常来看我，看到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失去婚姻，失去儿子， 从那所相对豪华的100多平米的新房到这临时居住的寒酸的蜗居，他很心疼，跟我说：“我看到你，你不哭，我想哭。”我从来不曾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失去而后悔，倒是觉得这么多年来，弟弟善良的天性不曾因为失去母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世态炎凉、善恶颠倒的末世乱象而泯灭，多么的难得。当初弟弟家在当地算最穷的，常常因为没钱不得不赊账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经常给他们全家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弟弟弟媳、侄子侄女都喜欢听，也都相信。弟弟常常跟我说：“我每天早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家境有了很大变化。弟弟弟媳他们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那年拆迁赔偿不公时，他们对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弟媳被推举向市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他讲到了当官不为百姓着想，讲得入情入理。市委头头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弟媳立刻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你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一下。”说的政府官员无言以对。其实那些官僚是想以弟媳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为借口而威胁打压他们，让他们妥协，没想到弟媳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回来后，弟媳跟我讲这件事，他为法轮功仗义直言，我为他感到欣慰和高兴。他也经常跟我讲共产党怎么贪怎么腐，官官相护，现在人心太坏了，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他们总担心我会被再次绑架遭迫害。弟弟一家的善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给他们带来了福报。弟弟早年患有肾结石、胆结石、尿道结石，经常疼得满床打滚，浑身大汗，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接受医生建议，决定先解决胆结石的问题。2015年农历正月16那天，弟弟突然感到小腹以下不舒服，就到厕所解小手。他听到有石子打在便池上的响声，低头一看，便池里有许多小石子。惊喜之下，他把那些小石子都捡了起来，大大小小16颗，有豆粒大的，有荞麦粒大的，有更小的。他洗了洗，用纸包起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啊。”弟弟由衷地说：“谢谢大法师父，不然我还得花钱去拉一刀，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年侄子侄女长大了，在外做生意，做什么什么顺，生意越做越好。侄子找了个非常温顺的女孩成了家，一年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也找到个好人家，孩子也有了。如今弟弟家有3套自己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车，左邻右舍和朋友们都羡慕他们一家人。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这个变化太大了。弟弟常对我说：“小姐姐，我现在很满足了，年轻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能有今天，现在我很满足，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看着弟弟幸福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弟弟家的这一切都源于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才拥有的。 像弟弟弟媳这样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能为法轮功仗义直言，从而得到福报的例子举不胜举。愿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善良，从善做个好人，也一定能得到神佛的佑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